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军东下，也可以叫南征广州，出师不利，损失颇重啊。先是蔡廷锴叛逃，紧跟着陈玉新也拉走了队伍，这两大块就损失了人马的三分之一，而且起义军部队思想现在是相当消沉，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那我们看过电影和电视剧《八一起义》，那是何等的壮烈，那是何等的振奋人心。不过呢，那只是表了光彩的一面，接下来的事情没有表述，咱们是接下来这些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添油加醋之处，完全是实事求是啊。就拿老共产党员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由3号起义军开始出动，叶系4号出发，就是叶挺，贺龙是5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因为江西啊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又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要多带子弹，只好每个士兵多发子弹250发甚至到300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意多背子弹，竟有暗中将子弹投弃者。据贺世云，就是贺龙说的，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了子弹3万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烧迟，又不与后路联络，致被溃兵抢去大正6年式山炮1门、平射炮2门、炮弹100余发。此20军绝大之损失，且炮兵营长因此失踪，或为敌所获被害也未可知。由南昌至福州，本规定4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虽行走60里，何知川黔道路不下80余里之远。兵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闭者甚多，又无卫生队，无人挑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葬，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官兵心里颇为灰心，甚至怀疑革命者有之，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是时有发生。刚才咱们说的都是通过共产党的老干部口述和回忆的，完全是实事求是。但是最可恨的就是当时的报纸，什么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的泰晤士报、大连的满洲报纷纷转载消息，这些消息都不真实，因为他们离着南昌有几千里之遥，都是道听途说，再加上执笔者的笔误，那笑话简直多的是啊！有的竟然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咱举个例子说，竟有一家报纸说什么呢？说贺龙和叶挺自从南昌起义之后就心灰意冷，打算投靠汪精卫，打算回归张发奎的部队，而且提出来两个人是痛心疾首，结果遭到汪精卫等人的抵制，坚决不允许他们归队，并且下令痛剿之。你说这哪来哪的事儿啊？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类似这个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单说3天后起义军兵马行敌临川，郭沫若写诗称赞当时的情景，诗中说：夜雨落临川， 军书汗马还，一声传令敌，铁甲满关山。临川呢，就是福州，在这里，贺龙在前北领导下与参谋团一道，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短暂的整顿。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这南方的八月，这天热的简直特别呀！起义军每个人要背着步枪、子弹、背包、军毯、水壶、饭盒、羊镐、铁锹等武器和用品，算一算得有60多斤沉。每一天要走上180-80里的山路，而且那道又不好走，山路崎岖，坑洼不平，甚至到了什么程度，每一天连一顿粥都喝不上，说渴了喝口水，找不着水井。没有办法，发现个小水坑，不管那水脏不脏，捧到手里就喝，你不喝就得渴死，吃不了饭就得拿水顶着，来他个水饱。因此闹病的人是越来越多呀，缺医少药怎么办？瞪眼看着没咒念，有的病轻的还能勉强跟着走，有的病重的就死在路旁，甚至尸体都来不及掩埋，这惨状是笔下难以形容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却表现得异常勇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起义军中有八仙。那位说八仙是谁呀？难道还有吕洞宾、铁拐李吗？不不不，您那么想就错了。这八仙呢，是起义军中的八仙，就是八位50岁往上的老同志。第一位是林老林祖涵，第二位是徐老徐特立，第三位是吴老吴玉章，第四位是主席谭平山，第五位是委员彭泽民，第六位是江西省政府主席江继环，第七位是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第八位是军事委员高宇涵。这八位先人虽老而不服老，老当益壮，每日行走180里，是翻山越岭，不以为苦，反以为荣。特别是中央海外部的部长彭泽民，快60岁了，满头白发，还带着一位年纪相仿的夫人，这夫妻两个人携手前进。他们生长在海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艰苦，但是在行军之中，夫妻二人表现得一如青年，这模范的行为深深感动着起义军的官兵啊。那么在临川，参谋团对行军路线进行了修改。为啥要修改呀？逃走了那么多人，还有些军事要人，像陈玉新、蔡廷锴等人，不可不防啊。原来的行军路线肯定敌人都掌握了，所以决定啊，先攻打瑞金，而后改道取东江。咱们书说简短，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这一天呢，就到了宜黄。宜黄啊，你说这地方怪不怪？土是黄的，水也是黄的，宜黄因此而得名。城北门外有座山，山上有座凤凰庙，远远望去是绿瓦红墙，甚是好看。这庙始建于明代，虽然年久失修了，山门破败，但庙宇的气势尚在啊。前敌委员会就住在庙中，庙中有个老和尚叫碧空，虽然年纪70挂龄的，但是精神抖擞，二目放光。老和尚见到起义军，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周恩来命令所有人员对庙中的一草一木不得损坏，而后取出50块银元送给碧空。周恩来笑着说，大师傅，这些钱是我们送给宝刹的香火钱， 碧空双掌合十，恭敬地说：“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啊！”周恩来一听啊，这和尚不是本地人，就问他：“碧空师父是哪里学的法呀？”碧空答道：“啊，小僧当年在西康省昌都扎勒寺出家，后云游至此，见此处山清水秀，寺中又香火将断，因此就留在了这里。”周恩来一笑：“师父云游多年，想必是有道的高僧了。”“哎呀，长官，不敢不敢。”当下这碧空啊，取来山泉水，沏了一壶香茶，沏好之后倒进茶中，哎，但见这水色清澈，是一香扑鼻呀。宴路之上都没喝过这么好的水，没喝过这么香的茶。周恩来惊问：“敢问师父此系何茶？”“阿弥陀佛，长官，此茶非一般茶叶，乃是树上所长，此树名曰白茶树，生长在险峰之上，每年入春，老叶全黄，新芽如纸如玉，好像披雪盖霜，此时采摘，阴干之后变成此茶，此茶又名称之为玉蕊珠。”哦，在一旁的谭平山就问：“敢问师父，此茶既在险峰之上，师父偌大年纪还能上去采摘吗？”碧空一指远处的大山说：“此白茶树只有南山之巅才有一株，而要去采必须经过一段险路，此路随之数步，两边却是悬崖陡壁，若做亏心之事，过此路时必跌崖下，摔个粉身碎骨。老僧是超脱红尘之人，心地坦然，故每年能去采摘一些招待贵施主，一般红尘之人不敢去采。”周恩来笑了笑：“听长老这么一讲，我们能喝此茶就算贵宾喽。”碧空手捋着长髯，瞅着周恩来打量了多时：“哎呀，阿弥陀佛，我看将军气宇不凡，大贵之下，必系国家擎天之柱啊。”谭平山忍不住就问他：“师父，你看我们这支兵马前途如何？你给掐算掐算。”碧空想了想，是笑而不答。谭平山再问的时候，碧空说：“各位将领所带人马乃仁义之师，自然当胜，应九九数亿，九九见分晓。阿弥陀佛。”接着他又说：“手执钢刀99，杀尽胡儿才罢手。”说到此，碧空又说：“各位将军有军务在身，小僧不便叨扰。”说罢是扬长而去。碧空走后，谭平山忽然大笑：“哈哈哈哈，来，我们一定要彻底胜利。”周恩来就问他：“平山，你在想什么？”“哎，恩来，你想想，方才老和尚说应在九九数，九九是多少？9981。我们暴动的日子是8月1日，正应此数，对吗？”周恩来也笑了：“也许是个巧合吧。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实际的，还要从实际出发吧。”两个人正说着，有勤务兵进来领了一个人。周恩来、谭平山一瞅来人，赶忙站起来。周恩来大步流星迎上去，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来人身体高大，非常魁伟，脸晒得黢黑黢黑的，但是两眼倍儿亮。来者是谁呀？ 正是陈毅同志。陈毅啊，是共产党员，北伐前夕被李德钊派回四川家乡做兵运工作。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取得了关系，被派到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毅旅任党代表。是年11月，陈毅被调到中共重庆地委工作，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后来又到了合川驻军川军第28军第3师做改造工作。四川军阀刘向公开反共后，陈毅辗转到了武汉，被党组织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的书记。1927年7月，武汉军校被汪精卫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在陈毅领导下，把一部分学员调到了叶挺部队的第73团，一部分学员回到家乡寻找革命之路。陈毅一度隐蔽在郭化若当连长的炮兵连。8月1日那天，奉教导团之命东征讨蒋，2000多人乘船开往九江。出发之际，南昌暴动的枪声已经打响了，而教导团却全然不知，船敌黄石的时候被河建部队强行扣留和缴械。之后陈毅便同警卫连连长萧劲光化妆成老百姓，是连夜赶路，经过2天2夜的跋涉，赶到了南昌。这时候起义部队离开南昌1天多了，两个人连夜又出城追赶，过了李家渡，在路上碰上了几个军官正在吃西瓜，上前一问才知道蔡廷锴师已在进贤县叛逃。陈毅遇见的这几个人正是被蔡廷锴从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范孟生、涂石林等人。陈毅啊非常高兴，就约他们一起走，这几个不想再南行了，陈毅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因此陈毅不便久留，便同萧劲光一起继续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赶路，终于在宜黄赶上了起义部队啊。哎呀，当下跟周恩来一见面，老同志是十分亲热呀。陈毅见面就说，恩来同志，我来追赶部队不求别的，希望你马上分配我工作。周恩来就说，陈毅同志，你来的正好，叶挺铁军里缺少党代表，想派你到那里去，不过职务小了点。陈毅一笑，恩来同志，什么大的小的，只要拿枪杆子打敌人就行喽。当时啊，政治工作人员在部队里啊没有地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天呢，起义军人马到达了广昌，在此周恩来不幸病倒了，大伙为此十分担心。为这件事，兵马在此休息了一天。8月19日离开了广昌，从广昌出发便兵分两路，以第11军为右纵队走宁都，以20军为左纵队走石城，向瑞金取分进合击之势。快到石城的时候，第20军的官兵在奔石城的途中看到了一座石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渐入佳境。这四个字对于官兵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因为这半个多月的行军呢，人们吃的苦太多太多了，好像进了不毛之地。这渐入佳境，那就说明再往前走就好了，所以人们这心情啊全都变好了。你看这思想是主导一切的。起义军官兵走过渐入佳境的石牌楼之后，又走过一道石牌楼，叫闽粤通道。哦，快到了。 结果往前走的时间不长，就到了石城县。当时啊是8月20号的下午，石城的情况却比广昌好多了。这居民们全没跑，商店也照常营业，吃的问题解决了，喝的问题解决了，住宿问题也解决了。当地还有不少药铺，看来买药也不困难了。所以起义军在石城好好的休息了一天，8月22日继续前进。单说这天，当二十军的先头部队行到任田市的时候，突然对面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这个当兵的都爱打仗，行军走了半个月，一仗也没打，意志都消沉了。听见枪炮之声，所有的官兵这精神是为之一振，但是也感到有点紧张。贺龙都队正往前走着，听到枪炮声之后，急忙打马向前，来到最前面的第一师，见着师长贺锦斋。贺龙就问他，前面烟何响枪？贺锦斋见识贺龙就说，可能遇到敌人的阻击了。贺龙又问，敌军中哪一部分？报告军长，还不清楚。那么说了半天，这枪炮声从何而来呢？狙击部队又是谁呢？原来啊，南京方面接到了汪精卫发去的数次电报，说希望宁汉携手剿灭南昌暴动的共产党，于是军政两界要人当即进行了一番商讨，一致认为汪精卫耍花活，因此按兵不动。后来蒋介石从内线得知了实情，哦，知道汪精卫说的是实话，果然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了。蒋介石一向对共产党是深恶痛绝呀，别看那表面上解去了兵权，实质依然是大权在握，因此命令部队是阻击共产党。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